性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为大家守护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张瑞展常务监事，要和大家来谈一谈的是痔疮怎么办哦，又要如何的预防痔疮，这痔疮的药物的使用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欢迎我们的张瑞长常务监事，也是我们的张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张药师你好。
哎，林小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好，这个提到这个痔疮啊，大概很多人会有难以启齿的问题，是不是张药师？
是的因为痔疮呢是许多人有苦说不出的痛啊。盛行率呢大概十有八九。但是痔疮呢其实呢跟静脉曲张是一样的，都是血管组织一个 发生的一个疾病，但是因为它发生的地方很隐私的肛门，跟直肠附近呢，所以很多人呢即使有痔疮的问题呢也不好意思去医院求诊，往往呢会拖到疼痛难耐或者是严重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呢才要去看医生。
是，
那一般痔疮呢初期都是以血便的方式来表现，但是血便的原因呢很多种，从良性的痔疮一直到恶性的大肠直肠癌都有可能会有血便呢。所以呢必须先经由医师诊断才能做出正确的治疗，这样子。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在张药师的分享当中来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痔疮的一个发生，还有一些的预防。再来就是因为现在在大肠癌、直肠癌的部分算是已经是文明病了，对不对？
对啊。
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不能够轻忽了。有血便有出血的一个症状，不一定是痔疮，有可能是这个大肠癌或者是直肠癌。
没错，也可能是大肠直肠癌，但是也有可能是胃溃疡或舌质上溃疡，都有可能会有血便的问题。
是是，所以一定要就医做个检查，由专业的医师来做一些的判断，我们才知道后续才能够拥有这个正确的一个治疗了，对不对？
是的。
是，刚才老师提到其实痔疮它就像那个静脉曲张一样，是这个血管组织发生的疾病哦。一般大家的印象就是好像这个大便不是那么顺的时候容易有长痔疮，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张药师的分享当中就是一定要先预防嘛，对不对？
对，
我们就不需要后面的治疗
的。对的，预防重于治疗，
是
这观念是正确的。
那痔疮到底怎么 产生的呢？
一般呢像痔疮呢是指肛门内的一个静脉血管丛跟我们结缔组织凸起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们血管在我们 的肛门表面有凸起了，那吃进的食物呢被吞入我们的胃里面呢，经由消化道消化吸收之后呢会累积在我们直肠中形成粪便，那排便时呢会将粪便呢排出肛门的外面，那一般呢主要是控制排便有三条肌肉在负责，分别是耻骨直肠肌以及内肛门括约肌跟外肛门括约肌来控制肛门排便的状况。那长期的便秘呢或者是长时间的久站蹲姿或者怀孕的孕妇呢都有可能让肛门的压力增加，促使内肛门内外肛门呢这个括约肌呢静脉血管呢回流受阻而异常的扩张， 而产进而产生这个痔疮。那此外呢，年龄老化呢，也有可能让支撑血管的这个结缔组织呢变得松散啊，而导致静脉的血管丛异常，形成痔疮。
是是，所以比较简单来说的话，张药师，就是我们要避免可能在肛门这个地方的一些的组织去承受到压力，对不对？这样就能够去避免痔疮的产生。
没错，要从生活习惯去注意这样子，比如饮食习惯，还有包括你的压力，还有便秘。运动等等都可以改善痔疮的情形。
是，怪不得你看有时候想一想，大家有那个便秘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很用力，一用力你又可能又大不出来，所以那个肛门那个地方的实际上是是不是括约肌它就会承受到那个压力，就容易有痔疮。
对，它受压力之后它血管就会扩大。
对，
那扩大你大便的话呢，挤压会造成出血现象，就造成痔疮。
是是，我们在认识痔疮的时候好像常听到那个什么内痔外痔，内外痔是不太一样的齁。
是有差别的。
那
一般民众呢，很多民众不清楚我到底是内痔外痔，他知道自己出血了没去看医生。那以下呢给各位做简单的一个分享。临床上呢，痔疮可分为外痔跟内痔两种，但是它的症状表现呢跟治疗的方式是有所差异的。肛门呢与直肠之间有个很清楚的分界呢，我们称它为齿状线。这个齿状线呢，也就是区分内痔跟外痔的界限。内痔呢是在齿状线以上的静脉血管丛扩张，而使得血管外面上皮组织隆起。那因为这个内痔呢，这些组织呢是由内脏神经所控制的，所以它比较没有明显的疼痛接受器，所以内痔产生时呢比较不会有疼痛的感觉。那另外我们提到外痔呢，外痔呢是指在齿状线以下靠近肛门口的静脉血管丛，会使有疼痛接受器的上皮组织凸起，所以呢外痔呢常伴随明显的疼痛。那另外呢，外痔由于呢血栓的形成呢，会在肛门的外面呢形成紫色般的一个肿块，而且呢还可能产生急剧的疼痛。那这种痔疮我们称为血栓痔，由于呢会导致人呢坐立难安，那种痔疮呢大部分都是属于外痔或者是血栓痔或者是内外痔混合引起的。所以单纯的内痔呢一般偶尔的血便，所以常被民众所忽略掉这样子。
所以张药师也就是说内痔它容易被忽略，是因为其实出血的症状它并不是那么明显，不像外痔，对不对？外痔容易出血，
内痔也会出血，
也会出血，
也会喷血，但是呢它本身比较不会有疼痛感觉。
不痛。
对，它比较不会那么疼痛，所以民众呢会觉得比较不会记得去看诊。那一般外痔有时候您疼痛难耐受不了了，一般就会记得找医生。
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广告这样子，那椅子在那边他坐不下去，那个就是外痔吗？
一般是外痔比较多。
是外痔。
对，一般因为内痔他的神经丛比较没有那个神经的感觉，他比较没有痛觉，所以他出血你比较不会痛。但是在外痔在我们表皮外面有神经丛，所以它有发炎或是痔疮的时候，它会疼痛、难耐、瘙痒的现象。
是是，那外痔摸得出来吗？
外痔的话可以摸得出来，因为整痔疮呢，一般我们可以分成四级。一般就是痔疮外面呢，就是因为痔疮内痔呢，若是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肛门呢会这个下垂，以至于肛门口附近会触摸到痔疮这个肿块，而形成。接种的这个，但是我们肿块呢，可以分以下程度来分级的。针对这个痔疮分级的不同呢，所以我们一般会所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那像第一级的内痔呢，它的血管丛跟上皮组织隆起呢，所以没有下垂的现象。那第二级的内痔的话呢，痔疮开始下垂，但是呢，它可以自动的恢复原来的位置。那第三级内痔像林小姐说的，痔疮组织肿大之后会下垂到你的齿状线的下方， 但是你可以用手指推回瓷状线的上方，那这时候可能会有点肛门瘙痒的一个症状，因为它已经跑出肛门外面了。那第四级的颞痔呢，它痔疮组织下垂到肛门的外面，所以无法用手指回推，所以比较可能会伴随到发炎或溃疡的问题。
这个是外痔还是内痔啊？
这是内痔，
是内痔。
对，内痔。
内痔它也会掉下来？
会，因为外痔本来就外面了嘛。
哦，
那内痔是里面的这个
一直下垂。
对，下垂，那跑到外面来。
是
因为压力过大跑到外面来。
是，
对。
那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内痔，我好又想要了解，就是内痔它掉下来的时候，其实在外观肛门口那个地方你是摸得到的，
摸得到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跟外痔搞不清楚，对不对？它已经下垂了，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吗？
外痔本身就在外面，那内痔的话，你有大便的时候，譬如说轻微的第二级、第三级，你大便它会跑出来，但是到第四级它自己就跑到外面来了。
它就不会回去。
对，回不去，可能就
本身这是内痔，
就外痔、内痔，对，
内痔，
对。
那回不去，如果大便不影响，这有关系吗？
还是有关系，但
是有关系。
你这个情况，你要看医生诊断，因为到第四级的时候应该比较严重。
哦，
对，那有医生诊断你的状况，怎么去治疗？
哦，
甚至有些需要开刀啦，或是药物治疗、药膏治疗都可以。
是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的理解就是外痔就是在外面，它可能会有比较有疼痛的问题，会坐立难安，对不对？
对。
然后呢，内痔呢，虽然它比较没有疼痛感，但是它慢慢的那个随着压力一直下垂的话呢，其实它也会跑出肛门口，对不对？
对。
这个到了第四级的话呢，哦，这时候可能也会痛了。所以不管是内痔和外痔，其实都要治疗吼，张药师
都要治疗，对。
好，
要看医生诊断。
是是是，好，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痔疮怎么产生，然后呢内外痔的一些的分别，还有痔疮的一些的症状哦，什么内痔外痔的不同，我们刚刚大概简单的做了一些的分享哦。现在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痔疮吼，有哪些是容易得到痔疮的危险群。其实我们刚刚在那个痔疮怎么产生这个地方，张药师有简单的提到了，像是怀孕的妇女或者是老化哦。我们这边再整体的来提一下，哪些是属于高危险群啊？
一般我们会碰到痔疮的高危险群，大概以下哪些啊？第一个是怀孕的妇女，因为怀孕呢，十有八九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腹部的压力增加，因为你小孩子怀孕嘛，有小孩子体重增加之后呢，会增加腹部的压力，
是，
所以会影响肛门啊、直肠、静脉回流。所以一般孕妇呢，罹患这个痔疮的比例呢就提升了。对。那第二个是便秘呢，或者是腹泻的族群，也很容易得到痔疮，因为肛门的压力增加了。因为你的便秘呢，让你的排便变硬了。
是。
那经过我们在排便时挤压到我们这个直肠表面的血管的时候呢，挤压破裂，造成鲜血的问题，那它会搞不好是鲜血直流，要用一般的棉花去止血这样子。
这算严重了耶，还用棉花止血？
对，因为它会，因为它血管破裂会鲜血
喷打，
严重会用喷的，
哎呦，
或大量出血。那轻微可能就是比较少一点，要看你严重的状况
啊。我有听说过，就是有人在那个痔疮的朋友，就是大完便之后，他的那个马桶里面一滩鲜血，水都是那个血水的感觉，
没错，
那就是喷出来了，对不对？
对，那就是鲜血
哦，
内痔的一个特质，
这是内痔的特质啊，
内痔外痔都会有鲜血
哦。
对，
是是是，好，这个便秘好容易增加肛门的一个压力，所以它是属于高危险群。这个腹泻为什么也是高危险群啊？
因为腹泻的时候呢，你本身来讲就你肠道蠕动不正常，那本身呢，在这个腹泻本身的这个，在我们排便的时候呢，也会造成你的这个压力增加。对，
这个因为排便不正常，你一直在使用肛门，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啊？我的想法是你因为一直在大便，所以你就算腹泻，其实肛门还是有一些的压力的产生。
因为你腹泻的话，有时候你会挤，也是有时候它 因为怎么讲、嗯、我们便秘的病人民众对不对、
嗯、
那因为有时候你为什么会腹泻感染嘛、
嗯、
那有时候我们的排便就是说你吃泻药、
嗯、
那本来我的便秘是硬的，但是经过我的吃这个软便剂之后它膨胀、
嗯、
然后它会挤压、
哦、
那膨胀它会挤压到你的这个直肠
哦，
有可能造成出血现象、
哦、
对，
是是，所以不管是这个便秘还是腹泻的族群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哦、
啊、对的。
嗯，还有呢
再来是肥胖的民众也比较容易得到这个痔疮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腹部的压力增加嘛，
那
你体重增加，你腹部的肠道这个大肠的这个内脏的体重增加之后压迫到你的直肠
哦，
造成你的压力增加，那相对的也比较容易得到痔疮，就像孕妇一样，孕妇是一个小孩子在上面压着你，
对，下半身重量增加、
对，那你肥胖的民众呢，他的里面的内脏重量会压到你的这个直肠，
是、嗯、
造成他的这个血管的压力增加
哦。所以如果是属于那个肥胖族群的朋友们，可能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如果你自己检视看看，哎呀怎么搞的，就是一直有痔疮的问题，可能就是体重太重了，增加这个下腹部的一个重量了哦。
对，没错的。
嗯，那还有呢
再来是纤维食物摄取不足的。好，一般纤维食物呢摄取不足了，好，就容易产生便秘现象。
嗯，
好，因为民众有时候可能喜欢吃肉类，那不吃这个蔬菜水果之类的，
是，
好，蔬菜啦，或者一般我们吃的像一些五谷杂粮啊，
嗯，
好，香蕉啊，这个都含有丰富的苹果的啊，这个都有丰富的纤维，
是，
对，可以预防我们这个便秘的现象。
是是，记得纤维值的摄取量一定要足够。
对，但是呢我们提醒民众呢，当你摄取这个纤维的时候呢一定要喝水
哦。喝水啊、哦、
对，因为你排便呢，你便秘呢，因为你干燥、
嗯、
所以喝水呢可以让你的排便软化。
嗯，
所以我们在一般民众呢一天要摄取大概1500到2000cc 的1500到2000cc 的水分。
嗯，
对，因为光你吃纤维你不喝水效果不是那么好，
是，所以水分的摄取也要足够。
对，就像有些民众呢，当然便秘的情况有些民众比较严重呢、啊、会求诊、
哦、
那不管是在药局或是医生呢、啊、他会开你给你吃这个缓泻剂、
哦、
啊，便秘的药品，
是，
但是你吃这个便秘的药呢，你不喝水效果就不好
哦，
因为你排便是硬的，
是，
它让它软化的话呢才会膨胀，
是，
所以一定要喝水效果才会明显。
是，
所以你服用便秘的民众呢更需要多注意水分的补充。
是是，另外张老师，我有听过，就是有些人的纤维的摄取量它是足够的，就是前些时候媒体新闻也有报道，就是减肥的民众啊，他吃了好多纤维质哦，都是蔬菜呀、啊、水果啊，就发现他便秘了一个月，那是因为他没有油脂的关系，其实肠胃的蠕动就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产生便秘的行为。所以其实不只是水分，是不是油脂的摄取也是要有足够的？
哦，当然油脂可以增加它的润滑效果、嗯、
对，
也可以改善它的便秘现象。
是，
但是呢除了油脂之外呢、
嗯、
也不代表说吃纤维就不会便秘，因为很多因素，压力也会啊，
哦，
饮食不正常啊，
是，
这个都有可能造成便秘，还是你便秘来了不上厕所，
对，一直憋着，
对、哦、所以补充当然它是一个预防便秘的一个方法。
嗯嗯，所以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个生活细项，是，或者是饮食的部分是必须要去注意的、哦、我们等一下也会、哦、再一次的来谈及哦。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刚刚提到的是属于纤维质摄取不足的朋友又不喝水当然容易便秘了哦。还有哪一些的族群也是大家必须要去注意的呢？
像一般需要长久久站久坐的职业的一些民众啊，譬如说司机、
嗯、
老师美发师等等啊，他们又要长期的站着啊，所以他直肠这个肛门直肠静脉血液呢就比较难不容易回流
哦，
对，你站的压力就增加嘛，
是，
对，所以一般呢我们会建议这些民众啊，平常就是需要久站的人啊可能去稍微走动一下，
嗯，
也稍微休息一下，
嗯，
那久坐的民众呢可能有时候要走一走，稍微运动一下，不要坐太久，
嗯，
可以改善、
嗯、
虽然工作需要没办法，但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便秘的问题。
是，所以久站久坐的朋友们的话，他肛门直肠静脉的血液是难以回流的，所以能够解决的方式，张药师也就是，如果你必须要久站的话呢，你也不要固定一个姿势，必须去走动会比较好，是不是？
或者变换，对，就
变换姿势，
对。
哦，坐着的民众也是偶尔站起来一下，
要站起来运活动一下。
哦。我本来以为说是因为那个你坐着，然后呢肛门一直碰到这个椅子，所以容易便秘。其实不是因为这样子，
哎，不是，是因为你的这个静脉的压力增加，你坐太久了，它应该、哦、对，
好，
没有活动。
哎，这个坐太久或站太久，大概是时间来算的话，要怎么算啊？怎样算久啊？
这个没有一定的时间，譬如说有些民众、哦，因为你跑步还是站嘛，但是他在运动，
嗯。
增加肠道蠕动，那因为你久站久坐，你肠道蠕动比较慢。
嗯，
对。那有些可能一站，搞不好从早上店那个门市人员呢、啊，从早上上班10点，可能站在下晚上10点，时间就很长。
嗯，
那他如果没有适当休息的话呢，
嗯，
也比较容易造成这个痔疮的问题。
是是，我发现痔疮是职业病耶，我们很多的辛苦的工作人员都是要久站久坐的耶。
对呀、
啊，嗯，辛苦了哈，所以，我们辛苦的工作的好朋友们啊，如果是属于久站一组、久坐一组的话，我们只好就是抽空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变换一下姿势，好，走动一下，好，坐着的朋友就站起来，好，动一动，
活动一下，
对不对？
对，
就像我们自己在录音室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拼命，就我的话呢，就是把那个水杯不要太大杯，水喝完了就赶快的站起来动一动。
好，没错、
哦，这也是一种方式啦，哈。
对，但是有些民众，这边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些说，我们碰到很多民众，他本身便秘，那便秘呢，他会吃缓泻药，那刚吃的时候，他会跟我们反映说，他胃不会绞痛，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哦，
这个还有包括一些，一个是民众便秘的病人民众，
嗯，
或者是有些减肥他有便秘的问题，
是，
他会吃一些啊。缓泻剂，
嗯，
那一般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是蛮常见的哈，
嗯，
因为呢便秘呢本身你的这个肠胃消化常吸收嘛，好、哦，那常吸收还排包括会排便嘛，
嗯，
但是如果你的久不上厕所的话呢，你的水分会被肠子吸收，你排便变得硬，
嗯，
那我们在吃这个缓泻剂的时候呢，
是
要喝大量的水让它膨胀，
嗯，
那你的排便嘛、啊、那个便量大量的膨胀之后呢。但会经过肠道蠕动加速嘛，它经过我们肠道比较狭小的地方，会压迫到那个地方就会痛、
嗯、
闷痛的感觉，
嗯，
那这种问题呢如果严重当然要问医生，那如果轻微的话呢应该是一两天慢慢就改善，它只要把那慢慢排掉就可以了。
是是是，那个是缓泻剂啊，
一般如果像便秘严重的话呢，啊，医生呢会开给你缓泻剂，
是是，
就是便秘的药品，
哦，让你可以把那些的宿便给排出来。
对，如果你轻微可以运动饮食习惯改变，但是如果有些、嗯、比较严重的便秘，可能要求诊。
是
医生来这个开立这个缓泻剂这样子，
是我觉得药师的提醒就是，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哦、去做一些的改善是最重要的啦。
啊、的
其实吃那些的药品，我觉得是属于治标不治本，你总不能一直去依靠药品的部分哦。像我们上次提到那个晚肠剂的使用也是一样，有些人就是用晚肠剂让这个排便顺畅，也不能够长期使用，对不对？
晚肠剂的话、哦、也不适合长期使用，
是
对。但是我们建议如果民众有这种问题的话呢？可以吃一些、保健食品，像一些有益菌之类的，
嗯，
啊、它可以帮助肠道蠕动，
是，
对。但是我要提醒民众，就是说有些民众他可能老年人，
嗯，
他有长期吃缓泻剂的问题
啊，真的、啊。
那因为像一般我们比较不会建议民众长期吃缓泻剂，
是
因为呢，缓泻剂是强迫肠道蠕动，
嗯，
那像是橡皮圈一样，你经常拉它，越拉越松，
嗯，
就像一些老年人呢、啊，他吃缓泻剂效果很快。但是他发现呢，我今天吃缓泻剂了，上厕所很快，每天吃，到后来不吃，越来越严重。
他不蠕动了，
他肠道变松散，变长了、
哦、
变拉长，没有弹性的，因为他长期用这个缓泻剂强迫肠道蠕动。
嗯、哦，
相对像橡皮圈一样，你越拉越长，
是
越拉越长，越松了，没有弹性的。
嗯，
对，那到后来你看依赖这些缓泻剂过日子。
嗯是是，
但是严重可以吃缓泻剂，轻微可能藉由生活改变，
嗯，
或吃些有益菌之类的，都 这个就不会造成肠道的问题。
是是，就是那个在救急的状况的话，当就医的时候要把那些的宿便排出来，会使用一些的反泻剂。可是我们长期以往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去解决那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你会造成痔疮的一个问题，排便为什么不顺畅，对不对？如果是生活作息饮食的问题，你就要去做调整。那如果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关系的话，呢，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的场域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去调整一下那个姿势了，对不对？
是的，
是是。那我们最后再用两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哦，所以张药师在这个痔疮的部分呢，要预防痔疮，那高危险群还有哪些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呢？哪些的一个行为它是就是容易造成痔疮？比方说饮食的部分，
要注意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要摄取高纤维的食物，譬如说一天呢摄取大概20到30公克的一些带皮的苹果或者是香蕉，或杂粮、面包、蔬菜等等，这个都可以预防便秘跟降低痔疮出血的这个问题。
是。
那第二个呢，摄取足够的水分呢，这是很重要的，一天大概摄取1500到2000cc 的水分呢，有助于粪便的软化，第三个是排便后的清洁，
是
有时候呢，我们不要用粗糙的卫生纸，容易造成摩擦出血，
我
们可以用柔软的卫生纸或者用清水来清洗，可以
是
再来是更换姿势，避免久站久坐的问题，那再来是避免油炸的食物或刺激性的食物啦，比如辣椒啦、油炸的都有可能让便秘恶化。
是，
对。
就是有听过那个吃麻辣锅，有没有回来的时候大便痛得要死了
啊？对，马上马上感觉出来。
对，好，
对，那天还有规律的运动，
好，
就是很重要。运动呢，可以让肠道蠕动正常，
是
促进排便顺畅。好，再来是你也不要忽略排便的感觉，你就要。感觉来了，赶快上厕所。
对，
等你想去的时候，可能上不了了。
没错，
对，一般上班族都会忍便的问题。
对，好，真的有便意就不要犹豫的，赶快去上厕所。
对，那刚好提到一个是软便剂的使用。对，那另外我们可以求诊就是利用一些医师、药师来指示用药，有没有？我们可以擦一些痔疮的酸剂，或者是我们的塞剂，或者是我们的药膏。
哦。
那这些药品呢，大部分就是含有类固醇跟麻醉剂之类的，
是
可以消炎，让痔疮变小，那可以缓解你的瘙痒的症状。
好，所以基本上要预防痔疮，还有就是在治疗的部分大家就不能够轻忽了，在药物的使用也是一样那最重要的是还是要透过医师、透过药师，然后呢要确定的是你真的是痔疮，还是其他的一个症状所引起的一些的可能有血便的一些的情形，对不对？
对，
是。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一般民众呢，他比较会担心说，我有血便了，那到底这血便是痔疮？还是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还是这个肿瘤，
是
比如说胃癌，还是我们这个大肠癌、直肠癌之类的那我们这边简单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个肿瘤的话呢，是因为呢这个粪便积压，然后造成肿瘤出血呢，所以它血液跟粪便混在一起，
是
除了出血之外呢，它本身呢影血量比较不会那么大，而且也比较浓稠。类似呢就是表皮出血，那出血频率呢多半是时有时无，那肿块呢越往大肠内部出血的话呢，血便则越呈这个暗红色。那另外这是如果是溃疡的话呢，如果你有胃溃疡、肾脏溃疡的话呢，因为溃疡部分呢血液经过消化，会出现状况就是反而更变成沥青色跟黑色的粪便跟大便混在一起了，
是
而是跟这个我们的血这个什么痔疮是不一样的，
是
痔疮是鲜血，
是
有差异的。但是我们还是求诊，让医生来诊断，说你到底是哪一种，那不要延误病情，这样子。
是了解了，就是自己哦，不要自己当医生啦哈。有任何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还是求助于医师做专业的一个判断哈，才不会因为说你自己的自我判断造成了一些后续的一个病情的延误啦，对不对？
是的。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够请张药师分享到这里哦。那在这里呢，还是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张瑞长常务监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另外呢，一定要持续。 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常务监事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